召会的意义，第十七篇，召会的预表，圣殿三。圣殿的历程，要认识圣殿的历程，就必须先了解圣殿的来源，才能看见这历程真实的意义。圣殿是由大卫和所罗门建造起来的，大卫预备材料，所罗门执行建造。然而，圣殿的来源却不是开始于大卫和所罗门，而是比他们更早。圣殿的来源，说到圣殿的来源，就必须追溯到帐幕的意义。帐幕和圣殿虽是两件东西，却不是两件事，其中心意义乃是一个，就是神要在地上，在人里面与人连结，好得着一个居所。神要得着人的心意，从亚当身上就可以看见。然而，神在亚当以及所有亚当族类身上都没有达到他的目的。于是，神在创造之外又选召了一般人。神呼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族类。神所创造的人亚当失败了，神就在蒙召的亚伯拉罕身上将族类转换。从那时起，神的目标不再是亚当的族类，神将他的目标从亚当的后裔转向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在巴别之后，神工作的目标不再是亚当的后裔，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从创世纪十一章末了，我们看见神在蒙召的亚伯拉罕子孙身上所做的，就是要在他们中间得着一个居所，与他们同住。神似乎不容易在亚伯拉罕一个人身上得着他的居所。然而，在十八章里，有一个小影，就是神来访问亚伯拉罕，并进入他的帐篷。这帐篷可视为日后在旷野里以色列人所支搭那个帐幕的小影。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献上细面做的饼和牛犊，这是后来以色列人素祭和祭牲的影儿，表明神在人身上有新的起头，他要得着机会来达成他的目的。神进到人的帐篷里，与人同住，与人同吃，与人交通，这样的光景在亚当、挪亚身上不曾看见，甚至在亚伯、以诺身上也没有达到，乃是等到亚伯拉罕受了割礼，在神面前学了功课，受过对付，脱离天然旧造以后，神才来与他同吃同住。等到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他原是要他全体选民活在他面前，一同做祭司的国度。这意思是，神要他们完全从世界分别出来，归他自己，与他有直接的交通。所以，神在他们中间设立帐幕，借此他能居住在他们中间。表面看来，帐幕是神的居所，但就属灵的眼光看，这般从世界被分别出来的以色列人才是神的居所。帐幕不过是一个表征记号，其实际乃是以色列人。当以色列人的光景正常时，帐幕在他们中间的光景就正常；当他们的光景不正常时，帐幕的光景也不正常。帐幕的光景如何，乃是根据以色列人的情形来断定。以色列人才是神真正的居所。约柜表征神，帐幕表征以色列人。当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正常，神的约柜就留在帐幕里； 当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光景不正常，约柜就离开了，不在帐幕里，表明神离开了以色列人。所以当约柜被掳时，以色列人就说，荣耀离开以色列。约柜离开帐幕，就是神离开以色列人的时候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圣殿或帐幕的基本来源，乃是有一般人给神得着，作为神在地上的居所。没有这一般人，神的居所就没有来源。所以，圣殿的来源就是人给神得着。旧约给我们看见，人给神得着，明显有两步的讲究。一步是祭司所指明的，一步是君王所指明的。在祭司时期，只有帐幕，没有圣殿，乃是等到君王时期才有圣殿。祭司指明与神交通，君王指明神的权柄。这意思是，当人给神得着，达到交通的境地时，只有帐幕。当人给神得着，达到能为神掌权时，才有圣殿。所以，帐幕和圣殿乃是一件事的两面，一件东西的两个时期，二者都是神的居所。一个是漂泊的，一个是固定的，一个是不稳的，一个是稳定的。这表明在帐幕时期，人给神得着的不够深切，不够稳固，只达到与神交通的境地，尚未达到让神在人中间掌权的境地。等到大卫将约柜迎接回来时，他在神面前赞美敬拜，他的赞美和敬拜就有两面的代表，祭司和君王。那时他是君王，却穿着以弗德，所以他也是祭司。按照旧约的规定，祭司是出于利未支派，君王出于犹大支派，二者不能合在一起。若有君王要到圣殿里侍奉神，那是违反了祭司的规条。然而当大卫将约柜迎接回来时，他是君王，却又穿着以弗德。那一天，君王和祭司就是一个。这表明，在此人给神得着，不仅达到与神交通，更是达到让神在人中间掌权。人给神得着，不仅叫神在地上有居所，并且让神在人中间设立他的宝座。所以圣殿的来源有三，第一是人，第二是交通，第三是权柄。说到人，必须回溯到亚当；说到交通，必须回溯到亚伦；说到权柄，必须回溯到大卫。所以说到圣殿的来源，实在需要整本旧约来证明。当我们从亚当一路往下看到亚伯拉罕时，就看见在地上不仅有人，并且有实在给神得着的人。当创造的人失败，没有达到神的目的时，选召的人就顶上去，补了那个空缺。选召的人给神得着，就能与神有交通，穿着以弗德站在神面前，让神借以说话，借以发表他的意思，并发出他的亮光。这就是祭司的职分，也就是亚伦子孙的故事。亚伦祭司的职分，就是人应尽的职分。神创造亚当时，原是希望整个亚当族类都在他面前做祭司。然而亚当失去了他的地位，神就进来呼召亚伯拉罕， 以补亚当的空缺。当亚伯拉罕的子孙出埃及，到了西乃山下，神就对全体亚伯拉罕子孙表明，他要他们做祭司的国度，每个以色列人都是祭司。然而，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失败了，就有利未人出来顶替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亚伯拉罕顶替亚当，亚伦顶替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到了亚伦，神在地上不仅得着一班人，并且这班人与神有交通，他们站在神面前和神说话，让神发表他自己的意见，给神机会在宇宙中执行他的旨意，这就是祭司。在帐幕时期，只有祭司与神交通，但还没有权柄，因为君王职任尚未进来。等到祭司堕落以后，以弗德就从祭司身上转到撒母耳。撒母耳不是祭司，但他是个拿西尔人。拿西尔人是自愿奉献的人。拿西尔人的原则就是人与神合作，让神得着他的一切。亚伦是蒙选召的，拿西尔人是自愿奉献的。神的选召是要人与他合作，然而当被选召的人不肯与神合作时，就有自愿奉献的人顶上来。在老以利时代，因着祭司的堕落，便有拿西尔人撒母耳顶上来，以弗德就转到了愿意与神合作的拿西尔人身上，从撒母耳带进权柄，而权柄乃是连与神的宝座。当撒母耳高大卫之后，就有君王出来了。当大卫迎接约柜的那一天，以弗德转到了他身上，所以那一天大卫站在约柜跟前，有三重代表：第一，他代表人；第二，他代表交通；第三，他代表权柄。他是人穿着以弗德，又是一个君王，是有权柄的人。换言之，他是一个让神得着、与神交通并为神掌权的人。在他身上，我们看见人的身份，祭司的职分，并君王的职任。至此，圣殿就可以产生了。这就是圣殿的来源。当地上有人，有人与神交通，有人让神掌权，神在人中间就能产生一个稳定的居所。表面上，圣殿是大卫和所罗门造的，但实际上，圣殿的来源却不在他们身上，而是在于人、交通以及权柄。如果地上没有人给神得着，没有人与神交通，也没有人让神掌权，这地上绝不可能有圣殿。召会的来源也是如此。若是今天地上不能有召会，就因为地上没有人给神得着，没有人与神交通，并让神掌权。如果这三样都具备，召会的来源就有了。所以，一个地方能不能有召会的建立，要看在那地方神得着人没有，人在那里与神交通没有，人在那里让神设立他的宝座没有。如果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，召会在那里就是稳固的。只要其中有一个答案是不肯定的，那地方就不可能有召会。因为圣殿的建造乃是在于地上有人被他得着，有一般穿以弗德的人与他交通并替他掌权，这样神才能在人中间设立他的宝座，使他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，将他的荣耀彰显在其中。 所罗门献殿那一天，就有此荣耀的光景。五旬节那天，也照样有此景象。120人给神得着，与神交通，让神掌权。所以，召会产生了。神能将他的荣耀充满在其中。召会不是道理的，不是组织的，召会乃是实际的，乃是你我给神得着到怎样的地步，与神的交通到何深的程度，让神掌权到何等的地步，这才决定了召会的来源。五旬节那天，门徒所以能有能力，就是因为他们所祷告的小楼成了他们的祭坛，他们120人，个个都在祭坛上奉献自己，让神得着了他们，并且与神有交通，让神掌权，所以他们成了召会的来源，他们就是神的居所。我们需要问自己，当我们给神摸着时，是否愿意服下来？让神掌权，让神得着。五旬节圣灵的浇灌，不是我们哭一哭，也不是我们仅时祷告三五天就能来到，乃是当神厉害地摸着我们时，我们肯倒下来。当神摸着我们的那一点，我们肯将那一点让给他时，圣灵才能浇灌，充满我们。圣殿的建造完全在与人给神得着，与神交通，并让神掌权。圣殿的来源不仅需要有亚当，也需要有亚伦，还要加上大卫，乃是亚当加上亚伦，再加上大卫，神的殿，神的帐幕，才能在人中间。圣殿的荒凉。所罗门献殿那天，乃是圣殿的历史达到了高峰。以后不久，圣殿就出事了。然而，那不是做表征的圣殿本身出了事，而是做圣殿实际的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出了事。他们出事的原因，首先在于不让神掌权，其次在于不与神交通，甚至拜了偶像。接着，他们就下埃及去求帮助。这意思是，他们原是从埃及分别出来，给神得着的一般人。现在，他们离弃神，回老地方去，并且他们的祭司也拜了偶像，不与神交通，不让神掌权。至此，就实际来说，圣殿已经没有了，所以表征也没有保留的必要了。因此，神许可外邦人来，将圣殿完全拆毁。因着地上没有人给神得着，没有人与神交通，也没有人让神掌权，所以就没有圣殿存在的必要了。这就是圣殿的历程。今天召会在地上的光景也是这样，若是有人给神得着，愿意学习与神交通，让神掌权，神在地上就能有召会。若是人不肯让神得着，反将神的权柄摆在一边，并在神之外有所追求，就如祭司拜偶像，下埃及，回到了世界，这样召会自然没有了。召会是什么？召会就是在地上有一般人，给神得着，与神交通，让神掌权。有了这三者，就有召会。失去其中之一，最多只有会所，不可能有召会。我们或者会疑惑，为什么神费了多年的时间，借着人盖造了圣殿，不久却又打发外邦军队将其拆毁。这不仅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，更深的意义是，神不要虚伪没有实际的东西。圣殿的实际 既已失去，圣殿的表征就必须拆毁。如果没有圣殿来源的三个因素，神的圣殿在地上就没有存在的必要。所以，神不仅把圣殿拆毁，连圣殿里侍奉神的器具也被掳到巴比伦，并且摆在偶像庙里。这次的被掳比老以利时代的荒凉更加厉害。当初神呼召以色列人的祖宗从巴别，就是从巴比伦出来，为要得着他的居所。然而现在以色列人被掳回到了原处，不是神让以色列人回巴比伦去，乃是他们的心早已在巴别。开始的时候，他们的身体虽然没有回去，但他们里面的光景早已回到了巴别。神从来不要表里不一致的东西，所以神就打发人来把他们掳到巴比伦。他们里面的光景既已到了巴比伦，神就在外面把他们送到巴比伦。巴比伦和埃及都是指世界说的，巴比伦指偶像的世界，埃及指生活的世界。以色列人下埃及就是回到巴比伦。以色列人从埃及蒙召出来，就等于亚伯拉罕从巴比伦被召出来。以色列人原是蒙神呼召的，所以能做神的圣所。现在他们里面的光景既已回到巴比伦，神就在外面表白，将他们连同圣殿的器皿一起带到巴比伦。他们的心想着偶像，神就把他们带到偶像之地。这就是召会的历程。召会原是一般人从世界里分别出来，被神得着，与神交通，并让神掌权。当召会回到世界里，就是下了埃及，回到巴比伦，神就任凭召会往世界里去，召会就因此荒凉了。这是圣殿被拆毁所表明的。圣殿的恢复，圣殿得着恢复的路，关键也在于人与神交通，让神掌权。在圣殿荒凉时，那些被掳的人中也有这样被神得着的人。首先，神在被掳的人中得着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，他们是在荒凉的光景中被神得着的人。但以理书的记载给我们看见，即便在人人拜偶像的极端荒凉中，仿佛神在地上毫无办法时，却仍然有极少数的人让神得着。他们人在巴比伦，心却在耶路撒冷，人在偶像前，心却向着神。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表明，在荒凉中仍然有人让神得着，这与日后圣殿的恢复有绝对的关系。他们人在巴比伦，所碰着的都是偶像，但他们的心所接触的却是神。他们不站在魔鬼那一边，而是站在神这一边，让神得着。因着他们这样给神得着，活在神面前并有祷告，接着才有祭司以斯拉所代表的交通。等到祭司以斯拉出来，圣殿就要被恢复了。以斯拉恢复圣殿时，是重在恢复神的话语，与神交通就是让神说话。以斯拉是最认识律法书的人，甚至比摩西还有过之。借着以斯拉恢复神的话语，与神交通就恢复了。然而有圣殿没有圣城，圣殿就不够稳固， 也没有保障，所以神就得着一位犹大省长尼西米。当时并没有犹大君王，尼西米是为着神掌权的人，他回来恢复了城，城一恢复，圣殿就有了保障，有了外围就更加稳固了。圣殿的恢复是在于有人给神得着，与神交通，并让神掌权。圣殿被毁的原则是根据圣殿的来源，圣殿恢复的原则也是根据圣殿的来源，这关键都在于人给神得着，人与神交通，人让神掌权。从召会的历史我们看见，当路德马丁改教时，他乃是先让神得着，就像当初的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，他们明显是活在神面前。接着改教也恢复人与神的交通，如祭司所表证的。然而这时殿恢复了，城却还没有恢复，因为让神掌权的成分不多。正如更正教表面的恢复仍然不够稳固。启示录三章，主给撒迪召会的书信中，要撒迪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表明更正教的恢复的确很微弱不稳固，因为没有太多神的掌权。他们有人让神得着，与神交通，却没有让神的主权在他们中间有多少的实际。只等到有人看见神的主权，并且让神掌权，他们所恢复的才得以稳固。我们个人属灵的光景如此，召会在原则上也是这样。当人给神得着，与神交通，让神掌权，地上才能有召会，才有神的居所。预表的结论，前面所论及的预表完全是相连的，其中有七个女人及一个家。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地位不仅是一个女子，也是一个家。在旧约中，神对以色列人的称呼就有这两面，女子和家。说到女子，指明以色列人是神的配偶；说到家，指明他们是神的居所。所以十个预表中，首先重在配偶，其次重在居所。在新约里我们看得更清楚，以弗所五章说召会是神的配偶，二章说召会是神的居所。在启示录里给我们这一幅图画完全的显出，新耶路撒冷是一座城，而这座城又是羔羊的妻，是基督的配偶。这座城是神的帐幕，在人间做神的居所。女人是说到生命和地位，家或居所是说到功用。召会有七个女人所预表，乃是重在生命和地位。召会由帐幕和圣殿所预表，乃重在功用，就是使神在地上得着一个居所，以发挥他自己，彰显他的荣耀，并通行他的权柄。召会的功用乃是根据召会的生命和地位。召会的生命是出于神，其地位是与神连接成为一，在神的元首权柄之下，做属乎他的一部分。召会有这样出乎神的生命，有这样出乎神的地位，对神就有功用，与神连结，让神居住并得彰显，以通行神的旨意，这就是召会。在召会预表里的七个女人，夏娃预表召会的产生和性质，利百加预表召会从世界里被拣选出来， 亚西娜预表召会是神在世界里得着的，希帕拉预表在旷野中的召会，路德预表召会是蒙救赎的，雅比该预表苦难中征战的召会，舒拉密女预表召会经历复活的基督，而与基督一同享受安息，就是召会在复活并荣耀里的光景。我们将这七个女人所预表的意义汇合起来，再加上以色列人、帐幕和圣殿，就会对召会有相当清楚的认识，知道它从何而来，如何产生，有什么性质，经过怎样的历程，经过什么地方，做过什么事。在以色列人身上，我们可以看见有七个女人所预表的许多方面，她们是彼此相连的。比方，利百加是从远方出来的，以色列人也是从远方出来的。希帕拉是在旷野里，以色列人也是在旷野里。路德是蒙救赎的，以色列人也是蒙救赎的。雅比该是征战的，以色列人也是征战的。因此，以色列人的预表乃是将前面女人的预表和后面居所的预表连贯起来。以色列人一面是女人，一面也是一座城，一面是配偶，一面也是居所。这两大类预表都连在以色列人身上。旧约的预表使我们更清楚地领会神的话，所以召会是神的配偶，召会也是神的居所，召会是与神连结的，召会也是让神居住在其中的，召会是出于神的，召会也是给神使用的。这个总结就是新耶路撒冷，是一个女人作为神的配偶，也是一座城，做神的居所。 Amen。